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21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今明两天，巴黎等24个省会下小雪，巴黎实施部分交通管制，国道118禁止载重货车通行。加中争议事件中，加拿大总理称得到盟国支持，中国外交部长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加拿大在虚张声势。法媒报道说，华为创始人终于发声，否认间谍指控。研究报告称，香港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极其不利。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明两天，巴黎等24个省会下小雪。法国气象局向24个省发出雪和路面薄冰的预警。巴黎大区和卫星城、塞纳马恩省、塞内马赫呢、伊夫林省、伊夫林呢、埃松省、埃索呢、91省和瓦兹河谷省95省都在其内。周二整个上午将会下雪，国道118将禁止载重车辆通行。巴黎发出二级气象预警，从22日凌晨6点开始，3.5吨以上的货车车辆和运载危险物品的车辆禁止在国道118通行。气象局表示，处于橙色预警的省份周一至周二夜间会出现积雪，积雪将达2厘米到5厘米之间，第一个夜间的下的雪只会持续几个小时。另外，积雪不会停留很长时间，但是巴黎市区还是呼吁大家要积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少路面上交通拥挤的压力。周二至周三夜间会第二次下雪，第二次积雪可以达3至5甚至5至8厘米的厚度。蔡英文向哈斯重申，台湾绝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台湾共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接见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等访宾时，再度批判一国两制，说台湾从不反对两岸的互动跟交流，但很可惜中国再次重申了不放弃对台动武的意图，也企图强加一国两制方案在台湾身上。他向来宾强调，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这是台湾共识。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严肃正视区域间正发生的变化，北京当局所说的中国梦没有民主与自由，用独裁对抗自由，违反普世价值，已经对国际秩序带来严重的威胁。他说，台湾正站在守护民主自由的第一线，这一代的台湾人有历史使命，就是要维持台湾民主不受威胁，因为面对霸凌者，越是怯弱，他们会越嚣张。蔡英文也感谢来自国际社会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他强调台湾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希望哈斯和全球理念相近的朋友一起努力，确保共享的价值会形塑21世纪的国际秩序。另外，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今天也指出，中共独裁政权想改变台湾的生活方式，所以提出一国两制，但他说，怎么可能同一国里有些人享有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却有些人没有。他强调，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作为一国两制的模范，结果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就是一国两制不存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称，最近北大刚结束考试，就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被要求在教室内观看北大刚毕业的邱欣等人被抓后的认罪视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报道，视频中还包括支持家事公运的北大毕业生顾佳悦、广州女硕士沈梦雨及南京农大毕业的郑永明等人。视频中的几人承认被所谓的激进组织洗脑，并应该激进组织的要求才去帮忙工人维权，甚至是自己的野心被幕后黑手利用，妄图颠覆政权、破坏国家安定等等。 据观看过视频的学生介绍，沈梦雨的嘴唇颜色是淤青色的，尽管是涂了口红，感觉是蓝色的，很奇怪。而且他们说话时书面语很多，很少有口语，也没有什么病句，感觉是在背台词。名为永不止息的网民披露，视频中顾佳悦、沈梦雨的脸色苍白，眼睛有黑圈，而且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在谈自己的认罪声明时经常停顿，频繁地眨眼，似乎忘记要说什么了，讲话显得非常困难，非常不自然。北大知情学生还透露，警方在北大教室内称视频是所谓的国家机密，刻录到光盘上，用他们专门的软件才能放出来。用他们的电脑连了教室的投影仪，警方还担心这样放视频的话，会不会在教室的电脑上留下记录。警察的目的是要恐吓在校学生。前几天，公安部长赵克志在会上说要防止颜色革命，于是警方就配合编出这样的一个激进组织。
加中争议的事件中，加拿大总理称得到了盟国的支持，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说，这是在虚张声势。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耿详细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府日前声称，特鲁多总理在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时，感谢德国公开支持加拿大。特鲁多还在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话，谈及加中争议事件。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号表示，加拿大的有关做法让人想到一个中国成语“虚张声势”。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公众号的消息，在1月2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首先，加拿大搞麦克风外交，试图拉拢一些国家给自己帮腔，这无法改变事件的本质，而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华春莹说，加拿大称感谢一些所谓盟国对他的公开支持，但我们注意到加拿大提到的德国并没有发布相关消息，所以不知道加方所说德方公开支持是从何而来。另外，华春莹还说，加方还提到了新加坡。他说，我们注意到媒体报道，新方表示，所有国家在处理涉及外籍公民的案件时，应依循正当法律程序。华春莹说，这话说得很对，因为中方正是秉持法治精神，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有关案件，我们希望加方也能如此。华春莹还说，我想再次敦促加方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尊重法治精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达沃斯宣布，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3.5%， 这是三年以来最低的增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艾米更详细的报道。
据最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分别放缓至 3.5% 和 3.6%， 这比去年10月份的预测值分别降低了 0.2 和 0.1 个百分点，这也是三个月来第二次修正经济增长的预测。该组织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已经超过峰值，提示全球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其中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增幅预测有升有降，2019年为 2%， 2020年则降为 1.7%， 而在发达的国家中，美国的增速继续领先，为 2.5%。 欧元区国家的增速分别是 1.6% 和 1.7%， 而欧元区的经济没有起色，也是这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下调全球今后两年经济预测的主要原因之一。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德国2019年的预测值被调降了 0.6 个百分点，降幅也最大，仅为 1.3%， 这主要是基于德国的私营部门的消费疲软，工业生产放缓，尤其是 因为引入了修订版的汽车排放的标准，同时海外的需求也放缓等诸多因素。法国2019年的增速被下调 0.1 个百分点为 1.5%， 明年的增速则为 1.6%。 发展中国家今后两年的平均增速分别是 4.5% 和 4.9%， 印度以两年的均值都超过 7% 而独占鳌头，超过了中国的预测值 6.2%， 而中国的增值也再次证实了经济继续下行的趋势。
法国媒体报道称，华为创始人终于发声，否认间谍的指控。腾讯科技21日精编整理了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对话外媒的实录。此段外媒采访时间是1月15日，地点在深圳的华为总部。腾讯表示，这是任正非在公开报道里第三次接受外媒的采访，回应了外界的关切。法国全天候电视台21日以题为华为始终终于发声否认间谍指控报道说，几乎不太在媒体上出现的任正非，在华为高管在波兰被捕，多国对其担忧加剧的情况下打破沉默。全天候电视台表示说，许多西方国家担忧任正非与中国政府和军方的关系。他在回答第11个问题中，你怎么才能够拒绝政府或者党对您提出的要求提问时说，我是永远的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绝不会做伤害世界任何国家的事情。法国全天候电视台转以彭博刊登的消息报道称，任正非向外媒解释说，华为会拒绝北京方面任何从其客户处获取敏感数据的要求。任正非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说，我们公司是一家商业公司，商业公司的价值观是以客户为中心，所以我必须遵守商业规则，至于我个人的政治信仰和我们商业行为不一定有密切的关系。法国媒体介绍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华为第五代通讯技术就在西方国家市场遇到越来越恶劣的环境。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先后叫停华为参与本国5G项目的投资，加拿大则与美国之间的引渡条约为名，直接扣押了转机的孟晚舟。波兰也开始抓华为的间谍，并呼吁欧盟对华为采取一致的立场。美国近日还传出要对华为进行刑事调查。但是任正非此前曾表示说，华为没有那么大，一颗小小的芝麻怎么可能影响美中两国大国之间的冲突呢？他还表示，华为在美中贸易战只是一颗芝麻种子，如果美方不希望华为进入某些市场，我愿意退让。法国媒体表示，实际上北京当局真的被孟晚舟事件激怒了，这才与加方展开激烈的交锋。法国全天候电视台报道称，很多分析家都认为华为还是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的。法国媒体报道称，任正非还当着西方媒体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戴上一顶伟大总统的高帽，因为特朗普敢于大规模减税，这将有利于企业。不过他也委婉地呼吁美国必须善待那些愿意在美国投资的公司和国家。有关华为此后的发展，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说，2019年我们可能会碰到国际环境的很多挫折，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的增长不会超过 20%， 估计在1250亿美金左右。腾讯科技对这次采访的报道重点是，任正非不知道谁将是华为的接班人。香港野生动物贸易工作小组1月21日公布研究报告指出，香港过去十年里被查获的非法走私动物种类增加 57%， 而全球五分之一查获的走私象牙都集中在香港。这份题为《灭绝交易：香港野生动物贸易的黑暗面》的研究报告指出，香港在全球动物走私中的核心角色、走私罪行的幅度和性质，以及执法的漏洞。报告针对2013年至2017年间香港查获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进行了分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1月21日星期二，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月21日15点半向英国议会提交英国脱欧的替代方案。有分析认为，梅首相新计划是在取得欧盟更多让步上一赌输赢。而在这之前，如果英国议会1月29日再次否决了这份 B 计划，将有可能导致英国提前举行大选。1月15日，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了此前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等党派投了反对票。据此前的这个协议，英国将于2019年3月29日正式退出欧盟。第一个脱欧方案失败后，梅首相在与反对派议员会谈时已经明确表示， B 计划不会对已有的方案进行很大修改，也不愿延长英国脱欧最后期限或者举行第二次公投。他也反对工党提出的新关税联盟方案，同时他拒绝排除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以此要挟欧盟再上谈判桌。他认为排除无协议脱欧的正确方法是众议院再次通过一项协议，而不是推迟欧盟第50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1日在英国议会下院说，他正与英国国内一些党派就此前被议会否决的脱欧协议进行协商，并将继续与欧盟进行谈判，特别是正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等党派就协议中有关脱欧后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进行协商。据报道，英国首相 B 计划脱欧协议列出了以下六个关键问题。第一，不会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梅首相认为第二次全民公投不可能获得多数票，即使有也会造成混乱，加强那些希望分裂英国的人的力量。第二，必须尊重北爱和平里程碑，即贝尔法斯特协议，不允许硬边界的回归。第三，英国政府必须弄清楚议会将通过什么样的协议，然后将其带回欧盟，确保议会对英国和欧盟之间最终贸易协议的结果有适当的发言权，以帮助欧盟确信协议不会在最后一刻被议会破坏。在欧盟谈判中，他将设法举行秘密的委员会会议，以避免破坏谈判。第四，梅政府还承诺将走出议会，与企业、公民社会和工会进行更全面的接触。第五，梅政府向议会保证，政府不会损害工人的利益。第六，一些成员国就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和在欧盟的英国公民所面临的焦虑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英国政府对此承诺允许欧盟公民留在英国，并在达成协议和不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都将继续享受福利。当3月30日全面实施脱欧计划时，英国政府将免除申请费，因此任何希望留下的欧盟公民都不存在财务障碍。更新后的脱欧协议将在1月29日投票通过，梅首相将继续会见各党派的代表以及工会和商界代表。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表示，政府必须排除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工党将支持能够排除无协议脱欧可能性的修正案。分析指出，脱欧的决心非常坚定的特蕾莎梅实际上是希望以车轮战的方式将未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走向缩减到只有两种选择的地步，要么议员们接受他版本的脱欧协议，要么无协议脱欧。在非黑即白的选择中，更多的中间派议员也许能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然而在英国民间和议会中的一部分留欧派则认为，目前的僵局实际上将导致脱欧推迟或者举行二次公投。但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对此并不真正积极，他更想要的是通过举行大选获得权力。 而更为激进的强硬脱欧派则愿意看到僵局持续下去，达不成任何协议才是最好的，直到无协议脱欧这个默认选项自然生效。为了预防与英国的关系在未来出现最坏的结局，欧盟和其他成员国正在做着多种预防措施，包括德国、法国、荷兰等国都正在制定相关法令和应急计划，为英国无协议脱欧做出准备的方案。而应对英国选择延后脱欧的可能，欧盟方面也曾经表示，可以把英国脱欧最后的期限推迟到今年七月或更晚时候，但同时要求英国明确下一步行动方案，否则延期没有任何意义。德国的欧洲事务部长罗斯在周一表示，英国留在欧盟的大门依然敞开，希望英国人能再想一想。这意味着可以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但是英国梅首相已经多次表示不考虑进行第二次公投。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周一也再次强调，欧盟愿意就未来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再发表政治宣言，但双方达成的英国脱欧协议恐怕已经是最佳的协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题目是英国首相向议会提交脱欧替代方案再赌输赢，由小满编播，感谢 FabHays 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让全世界担心。1月21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创30年来的最低”。署名弗雷德黑格·勒迈特的文章写道，根据1月21号星期一公布的官方数据，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仅仅为 6.6%， 是近30年以来的最低值。文章说，平庸的指标并不让人意外，他们和政府预计的 6.5% 的目标是一致的。北京当局指望依靠公共投资来重振中国经济的这台机器。中国经济陷入危机，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股市下跌、企业破产、收不回的贷款等等等等。中国人大经济学家向松作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大幅放缓。中国农业银行的前经济师、人大教授向松作对世界报记者弗雷德黑格·勒迈特表示，2018年12月份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只有 1.67% 的那次报告，在网上受到了100多万人次的观看。他说 1.67% 的这个数字是一个机构的估计，人们对官方的数字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引用了这个数字是为了显示中国经济在2018年是在大幅下降的。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所有人都承认中国面临经济的大幅放缓。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已经陷入危机了呢？就这个问题，向松作教授说，我们的确可以说中国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因为有很多指标的股市下滑、企业破产、不良贷款在增加、投资急剧放缓、消费略有下降、汽车销售、购物中心和手机购物量也都正在下降。那么能不能把中国面临的情况与1929年的大危机相提并论呢？就这个问题，向松作教授说，如果看股票市场的表现的话，是可比的。1929年之后的10年间，华尔街下跌了三分之二，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股市也平均下跌了 70% 或者是更多。中国股市的下降甚至在2018年达到了 30%， 对许多投资者来说，经历的是一场灾难。那么和美国的贸易战是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呢？就此，向松作教授说，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贸易战主要对投资者产生心理影响，但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对实施的政策缺乏信心。他说，在2018年11月份，习近平主席甚至不得不向私营企业家解释，他不会改变政策，并承诺保护私有财产。就中美贸易战，向松作教授说，3月1号会有一个妥协的，但是他看不到在短期内如何能够解决这场冲突，因为他说达成的协议只能涉及关税，承诺购买更多的产品，承诺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推行对外国公司更有利的政策，而不是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因为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触及到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关键。那么面对经济放缓，中国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向松作教授说，自2018年10月以来，政府已经改变的政策以便刺激公共和私人投资，这些政策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更多根本性的变革，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增强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担心他们的财产安全，并且不愿意增加投资，更何况股市的下跌还削弱了他们的信心。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动向。
今年1月1日是美中建交40周年，这是美中关系的一件大事。本以为双方都会大肆庆祝，热闹一番，不料却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中国方面2019新年伊始就表达出热烈的情绪。官媒说今年要举办一整年纪念活动，第一场就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招待会。王岐山致辞却遇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的一副冷面孔。接着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9日在其官方微博上贴出一张赵紫阳1984年与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前的合影，以此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动作对中方规划的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着实泼了一盆冷水。当前正值美中关系处于低谷之际，中国方面想通过纪念与美建交40周年拉抬美中关系，缓解紧张气氛，无奈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美国的互动，只能是一头热一头冷。美国并不是对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毫无动静，近来的一个动作就是彭斯副总统1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他说，事实是最近几年中国太多次表现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维系世界安全和繁荣的法律和规范的无视，美国不可以对此视而不见。他指出，中国利用债务外交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来扩大其影响，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咄咄逼人。彭斯去年10月4日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演说，便抨击中国试图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彭斯并批评前几届美国政府忽视了中国的行动，甚至助长了中国。他说，这样的日子结束了。其实从彭斯的两次讲话，中国方面应该知道，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美国不会给中国好颜色看。 美国学界对美中建交四十年来两国的交往也多持负面评价。知名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曾于1966年至1978年间致力于推动美中建交。孔杰荣近日撰文写道，许多精明的评论者谴责美国过去40年与中国互动，形容是灾难性错误。有人认为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败，美国协助了中国成为自己的对手，让其挑战自己在二战后建立的霸权地位。孔杰荣教授从40年前美中建交的积极推动者，到现在成为对美中建交40周年的反思者，显示了美国学界的觉醒。美国从1940年代开始沿袭左派知识分子费正清对中国浅薄的观察和研究，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失误连连。1949年之前，美国抛弃了国民党，帮助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使得中国能为朝鲜和越南与美国打一场韩战和越战。1979年美中建交后，美国帮助中国迅速崛起，使得中国能够在经济与意识形态全方位无所不用其极地侵害美国，以致要取代美国。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美国政学两界痛定思痛，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的中国政策，从消除美中贸易逆差开始，要求中国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变，从而促使中国整体的改变。从2019年开始，美中关系要看能否从合作走向对抗。中国当局目前又在给美国灌迷魂汤，鼓吹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纵观近代史，民主与集权只有对抗解决谁胜谁负的记录，从来没有成功合作的先例。对此，美国不可不保持清醒。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今明两天，巴黎等24省会下小雪，巴黎实施部分交通管制，国道118禁止载重货车通行。加中争议事件中，加拿大总理称得到盟国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加拿大在虚张声势。法媒报道说，华为创始人终于发声否认间谍指控。研究报告称，香港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极其不利。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今日经济。
关注全球经济状况的眼光，本周一都聚焦在了北京。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18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同比增长为 6.6%。 这一个足以让西方国家羡慕的数据，却引发了一些担忧，因为这是28年以来最低年度增速。而去年第四个季度的 GDP 的同比增速放缓到了 6.4%， 这也创下了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的季度增长值。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支撑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因此，当中国经济咳嗽，下行压力持续增大时，它的虚弱是否会传染给世界其他的地区，也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个疑问。可以想见的是，中国公布的一系列官方的数据都被放到了显微镜下仔细地进行研究和分析。首先，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称，2018年的经济成绩单中 GDP 的总量首次突破了90万亿元人民币。同时列入的乐观因素还包括全年的物价温和上涨，涨幅低于预期，新增的就业连续六年超过1300万人，而居民的收入增长高于人均 GDP 的增速等等。
中国国家统计局也特别为之前传出的中国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的消息进行了辟谣，指出2018年中国人口保持正增长，年末逼近14亿总人口量，全年出生的人口是1523万人，而且其中相当比例都是二胎生育。中国官方的结论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宋吉哲特别强调，总体看2018年的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总体上实现了平稳稳中有进，同时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优，外部的环境复杂严峻，他承认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但是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去年一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一直是全球金融的晴雨表，但是本周一发布的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对中国的 GDP 造成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官员认为，中美的经贸摩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确实是有，但是总体上看可以控制。路透社的报道引述分析师认为，抛开贸易战不谈，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恶化是自身造成的。北京方面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努力降低经济对债务驱动的刺激措施的依赖，此举导致基础设施的支出大幅的放缓，同时还导致民营的企业更加难以获得信贷。中国政府同时采取的加强环境法规执法的行动，也对民营的企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另外，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住房的市场也给经济添加了下行的压力，房价涨速放缓，销售面积出现萎缩，预计这也将导致建筑业的增长放缓。而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下行趋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这是今天外媒的关注焦点。《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指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曾经是全球增长的主要的驱动力，曾经推动跌入低谷的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但是这种旧场可能不会再出现了。去年夏天以来，中国汽车的销售量大幅的跌落，智能手机销量也下滑，房地产市场陷入停滞，消费者信心持续的低迷。与此同时，与西方的贸易摩擦加上中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强硬政策，都是国内外的企业对进一步的投资持谨慎的态度。报道认为，在世界经济前景同样暗淡的困难时期，中国的疲软显得更加的严峻。尽管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对中国的 GDP 造成的影响有限，但是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都认为，贸易争端不可避免地严重打击了市场的情绪，导致消费者支出和资本支出放缓。2018年7月份以来，中国就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的刺激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能够扭转经济减缓的趋势。就在上周，中国财政部概述了进一步的实施税收减免的计划，而经济学家就预测，北京方面将在未来数月实施更多的刺激措施，包括要进一步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但是专家也警告说，此前的几轮大规模刺激措施已经使经济制定者放宽信贷的余地变小了，原因是放宽信贷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债务负担。不过，如果相信乐观分析的话，2019年全年，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堪称稳健，原因是中美的贸易战显露出了缓和的迹象，而且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已经在路上。路透社就预测说，尽管内外需的双双走弱意味着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很难避免，2019年上半年将继续寻底，下半年在稳增长政策的效应释放下有望逐步的趋稳，所以全年将呈现前低后稳的特征。以上的今日经济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 非洲中部的大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通常简称的刚果金，好不容易终于在2018年的12月30号举行了总统大选。该国的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也好不容易终于在2019年的1月10号宣布了总统选举的初步赢家。但是宣布的初步选举结果现在是越来越受到争议。根据刚果金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于2019年的1月10号宣布的结果，反对派候选人菲利克斯·齐塞克迪以 38.57% 的得票率获胜，另一名反对派的候选人法尤鲁获得 34.8% 的选票，位居第二。刚果金现任总统卡比拉挑选的候选人夏达利获得 23.8% 的选票，位居第三。刚果金的总统大选是一轮投票制，也就是说在此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人就是赢家，就是下一届的总统。不过本次选举得票率位居第二的法尤鲁阵营指控齐塞克迪偷走了他们的胜利。法尤鲁指责齐塞克迪与即将离任的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勾结影响选票。法尤鲁指责齐塞克迪与卡比拉暗中达成协议分享权力。法尤鲁还指责无法继续担任刚果金总统的卡比拉通过扶持比较容易收买比较容易操纵的齐塞克迪上台，从而为自己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中卷土重来再度登上总统宝座做准备。另外，根据南非一家报纸首先披露的由刚果金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那里泄露出来的数据，根据这些英国金融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际媒体随后也披露的数据，刚果金总统大选的真正赢家应该是马丁·法尤鲁，他获得了近 59% 的选票，而刚果金选举委员会宣布获胜的齐塞克迪则只有 20% 的选票。12月30号，刚果人士投了票，但是他们没有能够保证他们的投票受到了尊重。马丁·法尤鲁以及刚果金备受尊敬的天主教会拒绝了刚果金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于1月10号宣布的选举结果，声称宣布的选举结果没有反映他们的观察员所收集到的数据。法尤鲁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并向该国的宪法法院提出动议，要求全面重新计票。在刚果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反对派领导人齐塞克迪在竞选激烈的竞选中获胜之后，国际社会也对投票的可信度表示担忧。就刚果金的总统选举，非洲联盟现在也不再沉默了。非洲联盟最终打破了其谨慎声明的传统。1月17号星期四，非洲联盟在埃塞俄比亚亚迪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非盟这个泛非组织对一周前宣布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选举临时结果提出了严重质疑，并要求暂停宣布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敢于这么做。非盟目前以及今后几个星期由卢旺达国家元首保罗·卡加梅领导。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选举后的局势，卡加梅于1月17号星期四举行了这次高级别的非盟会议。作为非盟的具有改革精神的主席，在刚果金全国委员会宣布总统大选的初步结果并宣布齐塞克迪赢得选举之后，卡加梅采取了行动。在非洲联盟之前，南部非洲集团也呼吁重新统计刚果金总统选举的选票。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呼吁重新审议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以解决有关选举结果的所有怀疑因素。1月13号星期天，该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注意到对投票结果的强烈质疑，并补充说，重新计票将为赢家和输家提供必要的保证。刚果金的总统大选为什么非常难产？在好不容易举行之后，又是选举结果备受争议呢？首先，刚果金的总统大选好不容易才举行的原因，要从现任总统约瑟夫·卡比拉讲起。约瑟夫·卡比拉是在2001年其父亲被谋杀之后继承总统职位的。约瑟夫·卡比拉的父亲罗兰·卡比拉是在2001年被其一名保镖杀害的。出生于1971年6月，当时年仅29岁的约瑟夫·卡比拉就继承了父亲的总统职位，被其父亲的手下人拥戴为非洲最年轻的领导人。随后，卡比拉一直通过临时政府的方式管理着国家，直到2006年才迫于各方的压力，举办了该国41年内的首次选举。在此次选举中，约瑟夫·卡比拉当选为总统。约瑟夫·卡比拉还迫于压力，通过宪法规定总统任期5年，只能连任一次。在随后的2011年总统大选中，约瑟夫·卡比拉连任总统。这样，根据约瑟夫·卡比拉制定的宪法，刚果金应该于2016年年底再次举办总统大选。可是约瑟夫·卡比拉却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卸任的意思。由于刚果金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连续超过2届，卡比拉于是又在2016年与反对派达成一致，将选举日期推迟到2017年年底，期间试图推动修宪，意图继续掌控政权。由于修宪未成，卡比拉试图将总统选举再度推延至2019年，这才引发刚果民众的强烈抗议。2017年的民众示威活动遭到刚果政府的严酷镇压，曾经导致8人死亡，10多位抗议者遭到当局的逮捕。之后，在刚果民众的强烈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卡比拉才决定于2018年12月23号举行总统选举。当马上就要到选举日子的时候，又因选举准备不足，又将日期推迟了1个星期，最终于2018年12月30号举行。另外，在压力之下，卡比拉也决定不参选总统选举，物色了他在政府中最亲近的人士，2017年协助他镇压示威活动的曾经担任政府内政部长的夏达利出马竞选。评论普遍认为，卡比拉此举是效仿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夏达利继续掌控刚果的大权。但是夏达利因为血腥镇压示威活动，民意不好，所以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在选举前，卡比拉又暗中开始和似乎比较容易掌控的反对派候选人齐塞克迪联络。仍然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齐塞克迪今年55岁，胖乎乎的，长期跟随其被流放的父亲在布鲁塞尔生活。齐塞克迪的父亲，我们暂且叫他大齐塞克迪吧，他是刚果金著名的大反对派，他于2017年去世，生前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把约瑟夫·卡比拉赶下台。但是齐塞克迪现在似乎和约瑟夫·卡比拉关系不错，在被宣布获得选举胜利后，齐塞克迪还在讲话中赞扬约瑟夫·卡比拉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法国媒体上有不少证人的证词说，齐塞克迪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收买、被操纵的人。现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希望把他推上总统宝座，并控制政府要职，为自己五年后再当总统铺路。不过在民意中，现在被宣布赢得选举胜利的齐塞克迪又不如被宣布在选举结果中位居第二的另一名反对派候选人法尤鲁。法尤鲁还宣称他自己才是菲利克斯·齐塞克迪他父亲的政治继承人。目前所宣布的选举结果的公平公正性受到质疑，非洲联盟和南部非洲集团都要求重新计票，刚果民主共和国能否避免再度陷入暴力备受关注。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姗姗来迟的刚果金总统大选，其初步选举结果现在是越来越受到争议。本次节目由艾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罗拉编播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巴黎戏剧院从1月31日到3月31日上演美国作家雅贝尔德的名剧《兔子洞》，由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的女友影星于列·加耶扮演女主角，也是加耶在离开演艺界20年后首次重返戏剧舞台。美国作家林卫·雅贝尔1969年11月3日出生在南波士顿的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母亲是工厂的工人，父亲在水果市场工作。雅贝尔入读波士顿公立学校，有机会让他得到了一个6年的奖学金，让他到英格兰预备学校的米尔顿学院就读。随后他还分别从师利玛诺曼和克里斯托弗。2006年他的作品《兔子洞》在纽约首演，立刻获得成功。他在2007年还分别获得了安东尼奖和普利兹文学奖。林卫·雅贝尔此前的作品多是喜剧，从《兔子洞》这个作品开始，他首次转写悲剧，也深受观众和评论家们的欢迎。《兔子洞》讲述 Becky 和 Howie 一对夫妇，有一个4岁的儿子 Danny， 但是8个月前因 Danny 追跑自己家的狗儿，在家门前被 Johnson 驾驶的车撞倒而身亡。儿子的死亡令这对夫妇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他们处于人生的低谷。 Becky 试图面对失去的悲伤过正常的日子， Howie 则努力维持夫妇关系，但暗自里怀念儿子。他们经历相同的悲剧，却选择不同的方式面对。另外 Becky 的母亲 Nat 也经历过丧子漫长痛苦的折磨，可是母女二人却经常因此闹得不快。而妹妹 Easy 刚刚怀孕，这个消息也触及了 Becky 的心痛。作者林卫·雅贝尔使用兔子洞艺名来自于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大家知道，在这个经典童话故事中，女主人爱丽丝堕入了一个兔子洞，她进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在陌生的国度，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充满激动和刺激。这也与丧子的 Becky 和 Howie 一样，儿子的死亡令他们陷入了超现实的世界的黑洞里，他们面对潜藏于自己内心的悲痛，有如走入陌生的国度。此剧展示爱能够让悲剧终结。该剧还曾经在2011年被改编，由奥斯卡影后尼葛·杰曼监制成为电影上演。《兔子洞》的法国编剧导演表示，在巴黎戏剧院上演此剧，也是影星朱莉·加耶在阔别演艺界20年后首次重返戏剧舞台，她扮演女主角。 大家知道瑞丽加耶是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的女友，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双胞胎儿子的母亲。加耶在接受《费加罗报》的采访时表示，因为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她首选了家庭，同时也创建了自己影视公司。他表示，在远离演艺界如此长的时间后，重返戏剧舞台就如同跳伞。现在与观众见面，当然非常紧张，但是为了不错过这个难得的扮演该剧的主角的机会，加耶也重启了戏剧演员的生涯。对于他与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的关系的提问，加耶回答说，我保护我的私人生活，我们在一起，但是他是他，我是我。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今明两天，巴黎等二十省会下小雪，巴黎实施部分交通管制，国道118禁止载重货车通行。加中争议事件中，加拿大总理称得到盟国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加拿大在虚张声势。法媒报道说，华为创始人终于发声，否认间谍指控。研究报告称，香港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极其不利。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enjamin Violet 演唱的歌曲 Volver。
5 heures, j'avais 15 ans, mais plus grand chose de l'enfant. Je me rappelle d'un torrent, d'un homme singe et d'un cadran, de cette douleur entre les dents, de la douceur d'aucun printemps avant. Avant. Je voulais faire tout comme les riches. Dans les maudissants au fond, je me rappelle de quelques friches, de mes vieux copains vagabonds. Y a pas 4 heures, j'avais 20 piges, déjà les soucis d'un vieux con. Aujourd'hui encore, je m'entiche de quelques arbres juste pour le tronc. La vie n'aime pas qu'on la regarde dans les yeux. Elle peut te faire croire par mégarde qu'elle est deux, mais elle n'est qu'une, sans rancœur, rancune. Je me souviens de leurs amants, cette tête de con, cette tête de gland. Il y a 3 quarts d'heure, j'avais 30 ans, le QI d'un orang-outan. Je me rappelle de pas grand-chose, un coin de ciel qui vire au mauve. J'étais déjà bien peu de choses, comme bien des rebelles sans cause. Y a pas de plomb, j'avais 40, la vie était déjà moins marrante. Tamboyau, couleur amarante, chaque été en douce pente.
La vie n'aime pas qu'on la regarde dans les yeux. Elle peut te faire croire par mégarde qu'elle est deux, mais elle n'est qu'une, sans cœur ni rancune aucune. Long soupir, embrouille et brouillard, petite combine, faux débrouillard. Je vois mon avenir de vieillard comme un train toujours en retard. Y'a pas cinq heures, j'avais 15 ans. Déjà la rage, c'était déjà les jambes. Déjà les yeux rougis de sang. Déjà le nez au firmament. Y'a quelques mois, j'avais 15 ans. Mais j'aimais pas.